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好，我们感谢神，
三个福州帮的姐妹，福州帮很厉害的，在美国餐馆他们开得很成功，是没想到四帮也这么好嘛。这首诗歌他啊，的确是让我想起我们的神啊，拯救我们的主耶稣，真的是何等的慈爱啊！心中满了感恩。今天我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圣经的一个人物以利亚啊，以利亚。我在两个礼拜前哈、啊，大概讲过第一个关于以利亚的信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经文啊，是以利亚信心的装备。我们来看看经文，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七章。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二十四节，可能我们读到十六节之后，我一个人读就可以了，快一点啊！十七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”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应你，啊，对不起，供养你啊，啊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太乖。好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细米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：“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了根柴，回家是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。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”对不起，这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“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乏，只等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”忽然就照以利亚一切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只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好，下面我一个人读。这事以后，做那家祖母的妇人，那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已经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呢、啊、我与你何干？你进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”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怀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儿子死了吗？”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。”耶和华应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哪、啊、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”对不起，哎呦，好敏感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在上次讲到说，以利亚是一个世代的明光。如果大家 记得我讲过的以利亚服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在主前900年左右，主前的第9世纪。他是以色列人，当神赐福他们在迦南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，神赐给他们律法，让他们认识神，在跟随神达到顶峰，就是在大卫跟所罗门之后呢，他们以色列就开始衰败了。为什么衰败？因为他们开始敬拜当地一些不同民族的假神，上帝亲自借着神迹奇事，亲自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那个地方本来是奴隶的带领出来，给他们一个国家要祝福他们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却去羡慕当地各种不同的人的假神的敬拜。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妥协的时代里头，他们虽然说我信耶和华，他们虽然说我敬拜这位造天地的主，但是他们心中有各种不同的神在他们的生活里头，是一个妥协的时代。不只是妥协的时代，我们说以利亚服事的时候是他们背道的时代。什么叫背道？那更进一步了，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的北国有一个暴君叫做亚哈，亚哈呢娶了西顿啊，西顿，西顿就是沿海一带今天的腓尼基人，也就是黎巴嫩。我研究历史，腓尼基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，从主前1500年到主前300年，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，因为他们是在Mediterranean，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以外的非洲的北边沿海一带，加南地的沿海一带，意大利的沿海一带，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，包括葡萄牙、西班牙，整个地中海沿海带，他们以航海为他们的专长，所以腓尼基的王朝那时候是一个很人类历史一个很兴旺的国家。他们拜的是巴利神，巴利就是他们相信这个掌管大自然、农业兴旺、雨水降在农业，在古代农业可以兴旺的一个假神。而这个亚哈跟西顿联盟，亚哈娶了谁？西顿的女儿也西北为妻，亚哈自己引入这个巴利假神来敬拜，甚至带一点他鼓励他到处建巴利庙，他甚至杀了耶和华的先知，他鼓励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再敬拜什么耶和华什么创造宇宙的神，只要这个巴利。你看人家这个西顿这么强大国家，一定他们神更厉害吧，他羡慕，他敬拜这个，是一个背道的时代。以利亚服事所生存的时代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。今天我挖掘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妥协，我们常常没有把上帝的话去活出来，我们甚至于陷入世界妥协。不止我们妥协，我们甚至有些人拜这个世界的假神，没有真的是把我们所信的神的话语当成是最宝贵。所以以利亚被呼召就是要来传达这个信息。上次我讲了神叫以利亚去站在这个亚哈的面前，怎么讲？我如果不祷告就不下雨，我祷告这个天就不下雨3年半，除非我祷告雨水再下来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向亚哈说，亚哈你错了，你看你说你的巴力可以赐下雨水，可以供应我们的农业的兴旺，不，我的神比你更有力量，我不祷告天上就不会降水，你就会饥荒，你的神是没有用的。他才宣告证明以利亚的神才是真正人类要跟随的神。 利亚是一个精兵，他敢，我们想到上次他就真的跑去站在亚哈的面前宣告，我站在那活的神，就是我站在他面前那位神，我讲如果我不祷告三年不会下雨，现在我要让他饥荒，果然就饥荒了。以利亚所做的真的是保罗在新约腓立比书常常鼓励我们基督徒的，保罗说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迷光照耀，我们应该像个迷光不同生活，不要妥协，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认真，让我们做火热的基督徒，愿意让我们的神被人知道，表明将生命的道，真正使人生命活物的这位神的道表明出来，活出来，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，没有徒劳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赞美神，上帝你的救恩，神看中我们这群人，他把救恩给你我，他赦免你和我的罪，都不是在那边好像没有用又是空虚，他准备使用你，他召你，他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，让人看到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认真，只要我们按着上帝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，活在我们的家庭，活在我们的教会里头，只要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像圣经讲的彼此相爱扶持站立得稳，只要我们的教会大家都彼此相爱，爱教会，乐意让卑微的人在这个教会得接纳，我们就在表明上帝生命的道。一定要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做出这样的工作来，所以我们要来学啊。上次我们讲的，当以利亚呢，他去跟这个亚哈王宣告说：“我不祷告，天不降雨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这个巴力神是没有用的了。”结果呢，神再给以利亚一个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就到基利西去，那里躲在那里。”大概神为什么躲在那里？他说：“我要用这个乌鸦啊，带点食物每天给你吃，我要让你在那个溪水每天拿水喝啊。”基利西是小地方啊，是在约旦河东边，亚哈是撒玛利亚，是以色列的中心，最有文化、最人最多的地方，以利亚却要躲到一个卑鄙的地方，仰赖神造着乌鸦，就带点简单的食物、鸟食让他吃。上次我讲过了，神在装备，神在装备你，在以利亚最后要甚至于很清楚的在亚哈面前证明他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耶和华比巴力更有能力之前，在亚哈面前，因为亚哈其实杀了所有的先知的时候，以利亚必须有更坚强的信心跟胆量，所以上帝开始装备他，首先叫他到基利西去，在那里让神来供应他。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就是上帝继续的在装备他信心的装备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拯救你和我，他一直在让我们成为一个紧紧的倚靠神，让我们相信他，表明出信心，信心更坚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在生命里头更蒙上帝使用，上帝召我们的目的就能够活出来，上帝因着我们对他越来越信心，我们生命才会越来越坚强，才能够表明生命的道，我们才能够真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得胜，胜过罪，胜过人际关系的困难，胜过世界上的苦难。真的弟兄姐妹，整个基督的生活，上帝就是在装备我们，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灵的洁净，这让我们越来越紧紧的信他，信心更坚强。上帝要使用以利亚之前在装备他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走在信心被装备的道路呢，还是我们在选择一条简单的、轻易的、不愿意受神塑造的生命呢？我们会失去福气。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信心真的是薄弱，真的是惧怕，真的活在一种不晓得上帝是可靠的，上帝的真理是有大能的，常常活在自怜、忧虑。 所要显出的一种丰盛并且有力量的生命，一种恩慈的生命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看这段经文，神怎么样装备以利亚的信心。第一个，神用困难的环境装备我们的信心。那我们信心的装备呢，当然平常过教会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哈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在教会里头效法耶稣啊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学习神的话，这都很重要。但是有一个不可少的，上帝常常允许让我们置身在一个困难的环境，在那里我们信心得到装备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有两种人，有些人看到困难的环境就想到倒霉，就想到逃避，就想到觉得不公平。但另外一种乐观的人，看到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怎么样效益，叫爱神人的益处，他看到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以利亚的处境，看看过了七日子，溪水就干了。当然嘛，上帝让饥荒临到来，要向亚哈证明，除非我的先知祷告不会降雨水，你的巴力是没有用的。我不管你亚哈，你的巴力的先知，你的巴力的祭司在那祷告以后，我们可能没有用的。上帝如果不允许降水，就不会降水。上帝才是创造宇宙，才是真正的上帝。果然溪水越来越少了，以利亚一定每天哎呀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怎么办？上帝又来了哦，上帝开始要继续装备他。他经过这几年的装备已经不错了，要依赖乌鸦给他带食物来，依赖溪水，现在溪水又快没有了。再来下一步，上帝的装备越来越严厉，真的是火焰的试炼临到，上帝怎么装备他？你看看。耶和华的灵对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。哎呀好恐怖啊，西顿，西顿在那里很少以色列人，都是腓力基人，就是那个敬拜巴利的异族人。他要到那里依靠一个撒勒法的妇女，这个撒勒法是一个乡下地方，离着那个西顿往不远啊，以这个一直在反对巴利，他一定听起来怎么搞的，叫我去这个西顿王，万一他派个人来把我头都砍了，你说上帝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叫我到西顿去，还在一个地方撒勒法，这个撒勒法这个妇女，我们看一下，他后来跟以利亚说你的神，可见他也不是信靠耶和华的，他也是可能巴利的，他怎么可能给他食物吃呢？我问夫妇，一个寡妇还是寡妇，要不要脸呢、啊？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，古代寡妇是很可怜啊。今天寡妇在美国，你可能可以拿你先生的Social Security 啊，你可以免白卡什么蓝卡什么，反正 Medicare 什么都可以照顾的，正好在那个时代，寡妇没有人同情。寡妇甚至常常被邻居的男的欺负，邻居人就在去那边把他的菜拿一点啊，去那边故意把东西丢，垃圾丢到他家，没有人保护啊。在古代，那个寡妇是最 marginal 最可怜的。可是上帝却很奇怪啊，叫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我会叫一个寡妇。要是我是以利亚，我真还信不下去。叫一个寡妇，你叫一个百万富翁，供应我，哎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叫一个寡妇，不容易。你看这个寡妇很穷的，但是以利亚还是去。我们再看这里的装备，上帝不准，不仅在装备以利亚，他在装备这位妇女。”这个妇女本来是不认识耶和华真神的，让她经历一个神迹，所以她才知道说这位耶和华是可信的。不是她要装备这个撒勒法的妇女，最后还要使用她成为见证。你看她怎么讲，当以利亚来见这个撒勒法妇女，她真的是蛮穷的。她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。”她 他不是认识耶和华的。你看他跟你说你的神啊，你的神这样说，我就这样说，我就在你的神面前跟你讲实话好了。我现在剩下的没有面，没有面，我只有没有饼，我根本没有剩一个饼，我也是一点点面而已，我也只有一点点油。我现在呢正要去找两根木材啊，吃最后一顿饭。吃完之后呢，我和我儿子吃了啊，我就死定了，我就死了。你们要找我干什么？他等着跟他抱怨，这个怎么今天乖乖喝？好，好的 ，OK。所以他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下最后一顿饭，最后一顿饭。伊利亚这时候来跟他要。但你看这个撒勒法的妇女啊，她这个环境之下，她得到信心的装备，她真的把这个食物就给了这个以利亚。结果没想到以利亚吃了以后，圣经说，像以利亚所讲的，他坛中的面没有再减少，上帝奇迹式的供应他，油也没有减少，并且供应以利亚那个妇女跟她的孩子一段时间。上帝借着不同的处境，尤其我们困难的处境，在装备我们信心，预备我们成为他的明光，真的是这样子。这位妇女，你知道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用他做见证的，你们记不记得路加福音？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了，当耶稣到世上来传道时，行了在他的家乡做很多的教导，做医病，做赶鬼，做行神迹。但是他的家乡的人都怎么样？圣经说不愿意信他，因为看到他是同样一起从小长大的。耶稣说先是不能在本地传福音，但是当地他说从前有一个撒勒法的妇女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这里没有记载。后来呢，耶稣说在那边讲说，我告诉你，在以利亚时代里头，奉先知并没有到以色列的妇女当中。到哪里？到外邦人撒勒法，就是这个妇女。以利这位妇女，上帝装备她，原来要让人知道她外邦人同样可以信这位真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得到信心的装备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许你今天在艰难的环境，在困难的环境，不要灰心，你必须相信神，紧紧地抓着他，不要放弃，并且真的是好好的被神来装备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装备是很，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装备。哦，对不起，在这里啊，这边好，对不起。因为遵行上帝的话，我们信心才得装备。要是以利亚不听神的话，到撒勒法西顿去，按着神的话去跟像陶瓷一样跟这位妇女说，请你给我一根饼吃的时候，他不可能经历到上帝的神迹，他不可能得装备。以利亚，你看这里，就圣经这个字我很喜欢，就起身往撒勒法去。到了城门，见有寡妇在那里，他也照样讲了：“求你给我一点点水喝吧。”哎呀，要是我大概不好意思，一个大男人不止去井里拿水啊，跟个妇女要水，是像什么样子呢？但他做什么话做？信心装备在于我们当神的话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去行，我们信心才得装备。这位妇女也一样，你看这位妇女更不一样了。这位妇女一定要对她说，不要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把那个饼做给我吃啊，只要先把饼给我吃，然后你再问你的。她就真的这样做了。这位妇女其实更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在是没有的时候遵循上帝的话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了，真的比这个妇女还差的。我们是有的时候遵循神的话，我们在自己富足的时候、有余的时候、安逸的时候，你照着神的话做，那没什么了不起嘛。你在缺乏的时候，你要遵循上帝的话，那真的是 会经历神迹的。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在新约的时候有一次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晚上去打鱼啊，是不是？他是渔夫啊，晚上打不到鱼，早上来就要休息的嘛，渔网就要开始洗了，要睡觉了。结果耶稣又突然说：“彼得，你现在带我出去打鱼。”这简直是无可理喻，对不对？我明明一个晚上打不到鱼，渔夫都知道要半夜出去打鱼，你怎么现在叫我出去打鱼呢？但彼得怎么讲？好吧，你的话去行。结果彼得经历到神迹啊。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信心不能够长进？因为经历太少上帝的作为了。我们必须听上帝的话，三宝上帝就会解决问题，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到这个神是真的。我每次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还好，还好，真是还好。我那时候呢，正准备啊，奉献传道那几年啊，在神学院念书。你知道我进进出出好几次哦。我每次啊，想到要辞掉工作，就开始怕起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两个小孩子还准备高中了，还念大学，我怎么可能可以将来退休？我怎么可能继续住在我的房子呢？我真的是有这样的考虑。我真的有这样的考虑，进进出出好几次，因为每次呢辞了以后，公司谁也很容易试探我啊。他就跟我的公司的老板说：“哎，你出去不高兴做了吧，你再回来，我随时给一个工作给你。”我上帝人，他说：“我真的进出了两次啊，出去又看教会，哎呦，好孤单，怎么这样子？”我又退出来了。到那随时有工作。后来呢，就去，哎，发现这个教会呢不合理，做事情太愚蠢，不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上帝的呼召很清楚，我必须顺服。我就最后真的把它断掉，我把那个工作完全的断掉，不再没有机会再回去了。我走过来，我现在才很高兴。我真的失去好多传道的福气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可能觉得传道好像没意思嘛，没有真的上帝跟上帝同工，你有意思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生命被上帝塑造，你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坚强，你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使人蒙福。在遵行神的话中，我们的信心得到装备，真的。在遵行上帝的话，就像运动一样，你吃了啊，你一直吃维他命，你一直吃很好的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鲍鱼啊，什么牛排啊，什么鱼啊，你不运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健康的。你就经过运动，你才知道说，哇，我原来可以做，这可以这样，我的这个营养果然对我帮助。你才越有信心，越来越吃更好的营养，然后你又运动，你又可以挑战自己，你才会信心长大。运动，属灵的运动，就是遵循上帝的话。尤其在你觉得不明白的时候，像以利亚一样，怎么去叫我撒勒法一个妇女来供应我呢？尤其像这种妇女一样，自己都不够的时候，他仍然按照上帝，先是以利亚给他讲，你先供应这位先知，我一定让你坛中的命不会少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这样子被上帝装备吗？保罗是这样被装备的人，是不是？我看看这里有没有，我看看可能有，上面我好像有保罗，看到没？保罗的服事也不是没有困难，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他按着神的命令召他去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，我被犹太人说我被打不做了 ，quit， 每次四十下减一下。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一脚船坏三次，一天一夜在深海里头，一般人早就已经辞职不干。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但是。感谢赞美神，因着这样，你看保 我的生命蛮有信心的能力。他讲了，你看他的话，他的见证嘛，哥林多后书他又讲了第四章，我有这宝贝摆在我这个软弱人的瓦器里头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什么？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他表明神了，出于神。你看没有？因着这样让看到上帝真的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是保罗感谢赞美神。让我想起来，当我每次想到这个经文，就想到我们这里的出了这个宣教士，前一次回来这个 Wayne 啊，对不对？成为牧师啊，我想他受的苦要比我多多少。你看他到那里，我听他的见证，我简直是无法想象。看到他那个照片，比我们这里要舒服多了。上次他见证我更是感动，他说他第一次跟他父亲说传道的时候，他父亲那个失望感让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没有一个小孩子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失望的。当他父亲希望他去当牙医，他说父亲我要去传道，他父亲那种讲也讲不出来，我可以 picture 得到，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个事实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上帝在使用他，装备他。今天上帝真的是使用他，哦，让我们像以利亚信心被装备。但神的装备常常是在我们的处境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后退，继续的对上帝忠心相信他。神装备了，因着我们遵循他的话，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，我们信心会更坚强。好，最后一点。这也很快的跳到后面。哦，这里对不对？神装备我们信心，是借着装备我们去效法耶稣的服事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给你信心干什么？神给你信心不是摆在那边做一个 showcase。神给你信心不是在那里自己在那边享受，然后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安逸，不是。神给你信心要效法耶稣的服事，真的。一定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效法耶稣的服事，他让我们让别人蒙福。我记得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也在路加福音记载，他在会堂里头就拿起以赛亚书读那个圣经啊，那里指的就是弥赛亚来要做的工作。他说神用膏膏你，就指的耶稣弥赛亚哈，他用油膏你，要叫你传福音给怎么样贫穷的人，要使被掳的人得释放。我看到这以利亚的这种怜悯，这个妇女的心，这种苦苦哀求上帝的心，正是主耶稣服事的榜样，也是给我们信心装备的目的，也是我们信心不断装备去服事人，帮助人，怜悯人，真的是这样子。这事以后，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。这位妇女这么样的遵行上帝的话，先是说我没有饭吃，你现在先把我做饼，再去为自己打掉自己跟你儿子的饼的时候，他就去做了，他也得到供应。但上帝的考验更多，这时候让他突然遇到一个事情，独一的儿子生病了，就要死了。对一个寡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跟痛苦。独一的儿子要死了，他一直想到可能大概我犯什么罪吧，他可能说我是不是哪里得罪神，说对也对，说不对也不对啊。我们没人得罪神的，我们平常不会想到，但一碰到困难的环境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我是不是哪边做了亏心事啊。他跟你我是不是哪边做亏心事啊，怎么我明明去供应一个先知，遵循你们神的话，怎么这时候反而倒霉临到我的家庭呢？他的那种痛苦，他的这种对以利亚的神的怀疑更加提升了，他不法相信，他觉得自己无助。你看以利亚的那种，这上帝在考验他的怜悯的心，效法啊上帝的这种心情。你看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你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这时候看到这个寡妇的无助， 他现在要靠着神明为他代求了，可你把儿子交给我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，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头，我们看到孤苦丢人的人，我们看到孤单的人，我们看到受苦的人，我们有没有像以利亚这样子，像神一样一种怜悯的心，一种关怀人的心，你把那个事情交给我吧。我们看到一个人还没有信主，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不信主，去认识他一下，去跟他讲讲话，还是只是我们自己心里在那边享受 social club， 在那边聊天，是对于不信主的人一点都不想去了解。一定要说把那个事情交给我来，然后一定要怎么样，就从那个妇人把那个小孩接过来，然后你看呢，他拿到这个自己的房间床上，然后你看一定要的那个祷告三次，一次不够再祷告，一次不够再祷告，然后扶在孩子身上。我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扶在孩子身上啊，圣经没有说你要用什么祷告的姿势上帝才会听，只要你存着真心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。但为什么要用扶在孩子身上，我不懂。不是说哪一个姿势上帝就比较喜悦，没有，一样的，神是看你的内心。但是我可以体会到他为什么要扶在这个孩子，因为他的一种觉得这个孩子死了他的自己的痛苦，他就抱着紧紧的扶在这，一头在那边头昏脑胀啊，在想到这个孩子的母亲，想到这个孩子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，是他母亲唯一的希望，他在那里紧紧扶在身上抱住，看到以利亚这种怜悯的心，三次的这样子祈求神，上帝这时候就听了他的祷告，让这个孩子就复活了。按照圣经记载，这是第一个死人复活的。后来主耶稣死人复活的工作，这就是上帝使用以利亚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在拿因城，记不记得？同样有一个寡妇的妇女啊，一个寡妇的孩子死了。耶稣一看到，圣经说他去怜悯这个人妇女，把这个小孩子就让他死而复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装备我们信心，要我们效法耶稣的服事，包括并且借着效法耶稣的服事，我们更经历上帝的能力，信心得以装备。让我们一起起来，像以利亚一样，让我们体恤一些灵魂失丧的人，他们需要死而复活，他们需要在灵里死而光景，重新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的赐给永生慈爱，他能够再度活过来，活出一种死人复活的生命。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，体恤一些贫穷的人、哀伤的人，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这样子的去服侍，让我们在一起也是这样的服侍。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明光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会得到装备，越来越像保罗所讲的，你们在这个世代要像一个明光照耀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今天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使命，也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在我祷告之前，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真的是多么希望你能够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爱你。上帝在历世历代里头不断地差遣先知来表明他的爱，表明他的能力，表明他的计划，无非就是要人脱离那种敬拜假神、空虚满有偶像的生命，归回这个真神，能够信得住真神，让真神来带领他的生命，享受他爱的生命，有永恒有意义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被上帝差遣。上帝在历史里头不止差遣以利亚，不断的差遣，到最后甚至于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得你能够 不用再惧怕死亡，因为他把永生赐给你。我巴不得在这天就是今天你也能够想到神就是这么的爱你，因为你有一天能够接受神的救恩，为你预备这个救恩。这个救恩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，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既然他死了又复活，你也会有永恒复活的生命。巴不得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因为我们今天这里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到神借着以利亚的服事，也让我们看到神也让今天同样召我们，在装备我们，让我们信心长进，能够做一个世代的明光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伟大的爱，哦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谢谢你。你看到人类堕落之后，你就不断的差遣，你在历世历代差遣先知、先宰、列祖来表达神的心意。你到末世，你差遣你的孩子耶稣基督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已经被你选召成为你的儿女，要在这个世代做明光。所以主耶稣，求你今天这个信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哦，帮强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有一个像以利亚的心，被你装备，成为明光照耀。孩子，把我们当作慕道的朋友，让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知道神你的心意，因为有一天他们也能够主耶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走那有意义、有永恒、有盼望、有永生的道路，把他们一一恭敬交在主的手中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